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，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来听他的话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进入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啊。今天的这个系列啊，是专专在撒母耳记上，所以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十二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思想这个课题，叫做忠心的领袖。忠心的领袖，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来的。那在圣经里面，你发现到没有指责他的错的地方。他在神面前呢，实在是一个被神所使用，也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。他作为一位先知，他也是一个什么？也是一个士师来的。他也是一个士师。他也扮演着祭司的角色，所以在各方面呢，他都是一个领袖来的。那你就从他对这些以色列百姓们做最后的一个公开的讲论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到他在众人面前表露出他那种忠心的这个样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向这位领袖啊，这位撒母耳学习。如果我们能够向他学习的话，我们一生呢一定会受益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今天来看一看什么是一个忠心的领袖。那当然，当我们讲从他身上学这个忠心的这个领袖的这个素质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。虽然你不是在某一方面是不一定在教会是个领袖，但是你在其他方面你可能是个领袖啊，你都要学习。你看在第十二章第一节那边怎么讲呢？接着说，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，为你们立了一个王，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，我已年老乏白，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。或者我稍微给你一个这个十二章的这个大纲啊，第一节到第五节啊，他是要证明自己的这个廉洁啊。那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呢，是解释讲到他们立王呢是一个大罪来的啊，是一件大罪的。那么第十九到二十五节呢，是要劝导他们继续的专心跟随神啊，好，这个主要的三个大部分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一开始呢，他就跟他们说啊，你们所要求的，你们要我为你们立王啊，我已经为你们立了这个王，就是扫罗王。那么呢，这个扫罗王呢，将要代替撒母耳，因为以前呢，撒母耳呢是他们的领袖。但是撒母耳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士师。士师，士师呢，当然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领袖来的，但是他不是一个王，他不是一个王，他是直接呢向神交代的，他是一个直接向神交代，神叫他做什么，他在做什么，神兴起他来攻击或者为以色列百姓呢去一个战争呢啊，他就兴起来去作战。之后呢，他就在他们当中呢做一些审判，做一些管理的东西。他没有跟他们抽税啊，也不用在他们从他们当中呢用他们的这些儿女们为他效劳，不需要了，这是事实。但是王却不是，王呢却有直接的这个权柄，他要百姓做什么，他就可以有这样权柄，说百姓你要跟我做什么，你要跟我出去作战，随时随地他都有这样的权利命令他们的啊。那么呢，这时候呢，这个撒母耳呢跟他说，现在这个王已经在这边了，他要预备接替我了，接替我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撒母耳呢他跟他讲说，我已经老了，我呢，特别是第二节，我从幼年呢、 直到今日啊，都在你们面前行了。这个撒母耳呢，从年幼的时候就是被神兴起做先知。如果你看这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9-20节，就是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一句话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但是这个北部，别是巴是在南部，所以整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神呢兴起了这个撒母耳呢作为先知。而他开始的时候是当他年幼就开始做了，直到今天呢他还是一位先知，他是一位忠心耿耿的，他没有辜负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责任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作为一个忠心的一个领袖啊，他必须要什么？忠于呼召，忠于他的呼召。神呼召他作为一个士师，神呼召他作为一个先知，他就把他整个生命呢献上去。按照圣经他讲呢，他有不同的地方呢要去审判，做审判的事情，他巡回啊。从拉玛到别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城，这样子的去来治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啊，就是这个是他神所给他的这个工作，他就按着神所给他的工作呢，所以在呼召呢来去侍奉。他没有说因着他的这个收入比较少啊，他没有什么收入的啊，他就说我不要做，没有的。他还是忠心耿耿的为主摆上，忠于神给他的这个呼召。那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，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。我们呢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。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没有问题，你只要忠于现在你所处于的这个岗位。如果你是一个学生，你就忠心的做一个学生，好好的把你的学业读好。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，你就好好的在家庭里面照顾你的孩子，照顾你的丈夫啊，这个是一种忠于神的这个呼召。但是如果那些已经知道了，你就更加要什么？更加要守着。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公司里面做某一样东西，你就好好的忠心在那里。如果给你做老板，你就好好的做老板。如果你给你做一个学生，你就好好的做学生。有时候我们在还没有清楚知道中，你就是按照当时你的那个岗位来服侍，不要欣赏别人了。你比如说我的岗位很低呀，没有什么人欣赏我的，没有什么薪水，我的这个工作环境呢也没有那么好，别人的工作环境比较好，他有年假，他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花红啊等等，你不用欣赏，因为神把你放在那个岗位的时候，你就要好好的忠于神的这个带领，这个是。我们应该有的，就好像这个撒母耳是神把他放在这个先知的这个岗位上，士师的岗位上，他就所谓的辛勤的为主而活，不跟人家比较，即使别人比他的好，他也不放弃自己的这个所应该尽上的这个责任。而且也不要埋怨，有时候呢担子会重的啊。神如果呼召你做一个家庭主妇，或者神呼召你做一个学生，你要尽上你的责任，因为有时候做学生我知道也不简单，对不对？你做学生你很多考试要预备的啊，做这个家庭主妇的话，你在家中 啊，你不是有那种的自由可以啊，要出去旅行就可以旅行，不，你有你的孩子要照顾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你不要埋怨，你甘心的接受神啊，既然你这样子把我放在这个岗位，你就让我能够乐意的把自己摆上。好，如果别人不了解，别人不欣赏，不在意，最在意在意是谁呢？是主。主如果看得见，主知道我做的是什么，我就感到心中满意了。因为我们要从主那边的话得到这个奖赏。你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到十节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的，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记得啊，神不论呼召你，把你放在任何的岗位，这边说要从什么心里面做， from your heart。 我们做东西要从心里做，不是讨人的这个欢心，心里面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那有时候呢，有时候的情况实在是让你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乐意的心，但是你还是主啊，帮助我，我不要因着这个老板的缘故，虽然他对我不好啊，你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卖力呢？但是你应该做的你就做，应该做的你就应该做，你不要因着你的老板对你不太好哦，你就开始呢这边所谓的偷懒一些，那边那地方呢不做啊，就不对了。还是应该为着主的缘故，因着主的缘故，我还是尽上自己的这个责任，向着给主做，不是给人做的。那么将来呢，你会从主那边得着基业为赏赐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回到神那边，神看到你在这方面忠心，神就赏赐你基业啊，基业就好像是个所谓的这个inheritance 就是个产业，让你能够在天国里面享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既然我们侍奉的是主基督，千万不要侍奉人，侍奉人呢有时候会让你很什么很伤心，有时让你很什么很失望的。因为如果人忽然间改变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当初为什么我要侍奉他，你就会觉得很失望。但是如果你一心一意的我侍奉主，无论人怎么样的改变没有问题，我知道我在侍奉神，我的赏赐呢来自主那边，所以呢你就能够忠于你的这个话，你的呼召不受人的这个影响。第二点呢，做一个忠心的这个领袖呢，必须要无可指责。你看第三节那边，这个撒母耳就问他们，我在这里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呢给我做见证，我夺过谁的牛，抢过谁的驴，欺负过谁，虐待过谁，从谁手里受过贿赂，因而眼下的若有的我必偿还。那他作为一位士师，他有那种权利的。其实他的孩子，他的儿子啊，不跟从撒母耳，你看他做什么呢？如果你看这个第八章第三节说，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就是撒母耳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虚妄正直。你看作为士师的儿子也有这样的权柄。那当你在上掌权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如果你一不小心呢，你可以滥用你的权利，滥用了权利啊，为着要得利，为着要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利益啊，这个是神所不喜欢的。因为如果他们滥用这个权利，他就有这个可责备的地方，我们实在要注意 无可指责。那无可指责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圣经里有告诉我们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那边说到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。那监督是什么呢？这边是 bishop 啊，就是那个啊管理教会的，管理教会的那个看守教会的那个人，必须无可指责。那这个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不会给人家有机会来抓住一些错的东西，以致他们能够控告你说，哎，你在这方面你错了，你在这方面你吃了钱，你在这边贪污，你在这边贿赂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讲他没有罪，不是他个人有时候他犯了一小小的罪，这些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没有机会给人家控告的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做个无可指责的，不能够让人指责说你在那一方面你贪，你在这方面你收了贿赂，在这方面你欺负的人，在这方面你欺骗，这个方面呢，我们一定要保持啊廉洁，保持清白。所以呢，既然是这样的情况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在小的事上开始。你必须要在小的事上开始啊！很多人为什么会忽然之间呢？你看报纸登 A， 他欺骗一大笔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他贪一点点，拿一点点，拿一点点，越拿就说胆子越来越大，哇，越来越多钱，甚至呢敢冒名啊来签名，然后向银行骗取，或者做各样各样不合法的事情，为了得到更多的这个利益。到最后呢他被他的罪追上了，就是呢他的这个罪行呢被人发现，以致被人控告，甚至呢被控到法庭，那么最后呢下在监狱里面。那这是我们常常在报章上我们可以看到的。那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见解。你必须要从小的事情上，你不要贪见，你不可以贪。你一从小的事情你贪的话，你在其他方面你就贪了。如果你在小的事情你嫉妒，你在大的事情呢也嫉妒；你在小的事情上你懒惰啊，你在大的事情呢也懒惰；你在小的事情很不小心很舒服，你在大的事上呢你一样舒服的。这个是自然的这个定义来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做一个无可指责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从小的事上我们注重，不要让说这个是小罪，这个没有人注意的罪，不，从小的事上好好的奠上那个根基，好好的把自己的生命呢弄得扎实，那么你才能够继续的呢向上成长。不然的呢根基呢破坏以后呢就不能够建立。那第二点呢，为什么要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？是要留下一个好的名声。你看撒母耳，还有我刚才跟你说了，撒摩在圣经里面呢是没有被指责的一个人，但以理也是，但以理夜色也是，都没有被指责的。大卫却有啊，至少犯那个犯奸淫，还有另外一个他数算的嘛，这个 人口的这个事件上神指责他，但是呢撒摩没有，他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声，他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廉洁的一个先知啊，一个很简朴的一个先知，这个很好的，好像我们华人说，我们有百世什么流芳啊，百世流芳，千万不要遗臭万年啊，不要遗臭万年，这个是我们所不要的。所以圣经呢，就跟我们讲，在传道书七章一节。名誉啊，强如美好的膏油啊。A good name is better than precious ointment. 哇，这个膏油很像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名誉啊，就好像我们说
百世流芳，很香啊！那听到你啊，这个人实在是很好，有个好的名声。你的儿女们听到哦，我的公公，我的婆婆，哇，这么照顾我们，这么爱惜我们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什么馨香之气啊。我们要有发出这个馨香之气，神要我们这样的，透过我们所做所行，人家一接近你，知道这个是基督徒，跟人不同的，讨神喜悦，也得人的欢喜，得人的欢喜。你必须要从你的生活上，从你的言行举止来发出来，这个是基督徒应有的这个生活样式。当然萨摩他有这个无可指责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，也让他能够成为这个扫罗王的这个榜样。你看扫罗，我已经过着一个无可指责的这个生命，这也暗示说将来啊，你做王的时候啊，你有一个榜样可以什么，可以学习啊。是的，如果你要后代啊，后面的人或者你的手下来跟随你的话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先有一个榜样，不然的话他们不懂什么做到什么地步才是好，什么怎么做才能够容神一人，他不知道。你必须要自己本身立下来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子的责任，你必须要立下榜样，立下好的榜样给你周围的人。当然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人，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但是我们尽量在哪一方面能够立下好的榜样，你就立下好的榜样。在学习方面，在爱主方面，在服侍人方面，在跟随主方面，好好的跟随主。如果你一生忠心跟随主，你的孩子就会什么？一生的忠心跟随主。如果你是个又冷又一下子又热又退步又跟随主的，你的孩子很可能也会跟着你这个方式来过活。我想不是很可能啊，不有些特别的情形，他看到父母这样子，他说我要从神的话语学习，他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啊，他们都会跟着他们的这个榜样，所以你必须要立下榜样啊，你必须要自己攻克己身，好像保罗说攻克己身 ，discipline yourself。那么好让别人，好让你的后代，好让你周遭的人能够跟随学习你。每一个人呢，都是一个学习的榜样，我可以从你的身上学习。如果你的榜样不好，我是可以学习，不是学习你的那个不好的榜样，那是从中呢我得到见解。但是如果你是个好的榜样，我就学习。为善人当中呢，善人心必有我师，就是孔子说的，三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是我的老师。所以你肯谦卑学习，你就可以学习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立志做一个有榜样的，好，有榜样的人。就好像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节一节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是的，保罗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，他本身先效法基督，他攻克己身，他好好的激励自己，好好的学像基督，那么就可以敢大胆的向众人说，你学了，你学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是的，你可以跟你孩子说，孩子啊，你学像我，像我怎么从圣经里面学习那样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好的榜样，好的这个方式，千万千万不要留下一个不好的榜样。如果过去你留下一个不好的榜样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说主啊教导我， 教导我立志做一个能够使人得到良好影响的一个人，受到良好影响的一个人，这样呢你才能够做一个好的这个榜样。那另外一点，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当我们讲到这个榜样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从各方面，这边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那你必须要从小的事情上，小的事情，而且从里头，里头开始，从你的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，心中完完全全的有这个改变，有这个影响力，那么你才能够做一个好的榜样，不是一种外在的。好，求神带领我们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所以这个萨摩啊，萨摩怎么说呢？你看第五节，萨摩对他们说，第五节，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，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。萨摩呢，不单单是在人面前，他在神面前呢，也是什么，也是可以站立得住的。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在人在神面前呢，都要存着无愧的良心。有时候我们可以站在人的面前觉得无愧，但在神面前呢，神的看得一清二楚，很多很多亏欠的地方。但是圣经教导呢，是要在对人对神呢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你在人面前你怎么样的表现，你也必须要在神面前这样的表现，因为神看得你一清二楚，你没有办法把自己隐藏起来的。你如果你是一个圣洁的人，你就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你是一个圣洁，在神面前呢，你也必须要圣洁，在就是说在你私底下生活，人家没有看到你，你也必须要圣洁。如果你是一个不贪心的人，你在人面前你显得你不贪心，你在神面前在私底下你也必须要不贪心，这样才是一个有榜样，能够在神在人面前呢无愧长存无愧的这个良心。第三点，作为一个忠心的一个领袖呢，必须要什么？敢于指责，敢于指责。在这里呢，这个萨摩呢，他先自己有一个好的这个榜样，他这才可以开始说，我来告诉你，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，问题出在哪里。当然他把过去的历史呢讲给他们听，讲说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过去呢神怎么样的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，但是他们呢进入迦南地之后呢，他们不听从神，他们去祭拜偶像，然后呢就受了敌人的什么欺压，但是神还是怜悯，神呢还是派不同的士师啊来拯救他们，就好像在这个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、比丹、耶夫他还有他自己本身来拯救他们。但是呢来到萨摩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说他们就不要了这个士师，他们要立王啊。萨摩怎么跟他讲呢？萨摩说第十二节下半部，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啊，其实是你们的王，你只要求告他，他就能够帮助你的。那到最后呢，萨摩怎么讲呢？第十七节，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割麦子大概是五六月，我们的这个阳历的五六月啊。那时候是按照他们的这个那边的气候是没有会下雨的，那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啊，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王的事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。他可是这样，你们所做的求这个王是大罪了，虽然这个王已经在你面前，但是呢这件事情你们 是犯错，你们得罪了神，因为你们厌弃神了、你们不要神来带领你，你要人来带领你，以为人有王的这个样式来带领你们、引领你们、管理你们比较好。其实呢，你本身你的做法呢，是表示你不喜欢神呢来带领你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罪来的。那所以这个撒母耳呢，他知道他们的这个罪，他没有把它隐藏起来，没有把它美化，说啊没有相干的啦，你求立王的事情啊、还不错啦啊、是应该的。不，他很直接的跟他们说，这一件事情呢是不对的，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喜悦。所以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我们有时候呢，我们要敢指责这个罪恶。如果有罪的话，你要敢指责。那指责罪恶呢，是一种这个关心的这个表现呢、你看在这箴言27:6，朋友家的伤痕呢，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。是朋友，你如果看到你另外一个朋友有错的话，你跟他讲，哎，朋友，你做错了，你要改过。啊，当然，当你这样讲的话，对方会受伤，就好像朋友家的这个伤痕呢，是出于忠诚，是出于关心，是出于爱他的缘故。那你要讲出来，你不要把他说，哎，没有什么事情的，你骗的那个事情，你也不会影响到人啊，那你就害死他了。你不指正他，有一天呢，他越陷越深的话，有一天呢，事情呢就爆发出来，那时候呢，他要承受的这个后果呢会更大，所以要很指责。当然，在指责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有智慧的，要有智慧的处理。怎么样智慧处理呢？圣经说，以弗所书4:15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换句话，有智慧，要有爱心。有时候是要有当面的，有时候要当面直接的指责。就好像保罗有一次看到这个彼得，他做了一件错的事情。做什么错的事情呢？当时呢，彼得呢是跟这个一群这个外邦人呢在一起吃饭，但是呢，后来呢，有一批这个犹太人呢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彼得看到犹太人来呢，他就跟这些外邦人呢分开，不敢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，怕这些犹太人呢指责。啊，这个做法是什么呢？这个做法呢？彼得这个做法呢是错的，因为给人看到说，哦，要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啊是不对的，一定要经过隔离才能够干净，才是干净的。没有经过这隔离的人呢，他们是不干净的。换句话说，救恩出了问题。所以呢，保罗呢就直接跟他说，我们得救啊是因着信，不是靠着行为，不是因着要隔离才是接近，不隔离的这外邦人是不接近，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啊。所以保罗呢是直接的指正他们。是的，有些罪呢你直接指正呢是很好的，出于爱心，但是有时候呢也需要私底下或者间接的责备他们。记得这个大卫犯了这个奸淫，拿单呢、先知拿单呢，他私底下亲戚用一个预言呢、用一个故事啊来指证，间接的指出他的这个犯奸淫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个要看情形而论啊。所以我们要有爱心说诚实话。当这个撒母啊祷告的时候呢，神呢就降下了雨，那么也打雷啊，那么百姓们呢就很害怕。 百姓们害怕。那百姓们做就什么反应呢？第十九节，众民对撒摩说：“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，免得我们死亡，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，正是罪上加罪了。”这边呢，有一个东西呢，是我们要注意的。他们呢说：“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啊，你的神，不是说我们的神。”他特别讲你的神，这个表示说撒摩跟神的这个关系呢是很特别的，是很个别的，是他的神。他知道这个撒摩跟神呢有特别的关系，他祷告神，神就垂听。记得撒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神听祷告，神听祈求，神听祈求。撒摩呢也学习着功课，他常常的祷告，他跟神有好的这个灵交，他祷告也常常蒙神的这个垂听。记得上一次当着非利士人要来攻击他的时候呢，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撒摩呢就为以色列人祷告，神呢就借着这个雷呢把这些敌人呢给击退了。这一次呢，神也透过这个打雷这个降雨的事情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得罪了我，你们在这方面呢不能够讨我的喜悦。那撒摩呢就是一个这样以神亲密的，作为一个忠心的领袖，作为任何一个信徒，你必须要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，那个神呢必须是你的神。这个是我的主耶稣基督。当你讲跟人家叫见证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讲呢？你讲主耶稣很爱我，还说我的主耶稣基督是在神爱我。如果你能够再加上我的话，这表示说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呢很特别的。然后我的主耶稣实在是看顾着我，他跟我的关系呢是很亲密的。那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呢都要学习的。主不是一个跟你离你很远的那位主，主是那位住在什么我们心中的那位主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在你跟我的心中里面，我们心中有主居住在里面，你跟他必须要有一种很亲密的这个关系，好，能够跟他常常的一起的交往，能够常常的默想他，那么你有什么事情呢你都能够向他祈求。有什么惧怕，有什么担子，你都可以交托给他，这位主啊。当然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与神亲密的这个关系。另外一点，这个忠心的领袖撒摩呢，他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引人到神面前的。你看当时呢，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立王的事上呢得罪了神，是的，这个是一个得罪神的地方。但撒摩怎么讲呢？你看撒摩在第二十节怎么讲，撒摩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既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是的，作为一个领袖啊，你不能够常常的往这背罢了，也要能够说有安慰人的心，有安慰人的心。那么如果一个人犯错了，你不把他定死罪，不说就死了，没有希望了，不是的，还是有希望的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我们做错了，你不要以为说完了，我没有希望了，不，在神里头呢还是有盼望的。只要你肯悔改，只要你肯什么忠心的跟随神啊，跟随神，那么重新的靠主，摄回信心来， 到他的面前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再次的得到神的这个喜悦。神喜欢一个什么伤心痛悔的人，你不在你的错误当中一直在那边打滚，一直在那边懊悔，而不能够从那边脱离，你必须要从那边脱离，然后再回到神面前。而作为领袖啊，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，就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引导个人，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是的，保罗就要把人呢引到神的面前，你不把人呢带离开神，即使那个人犯罪了，因为神差耶稣基督来降世为人，就是要拯救什么罪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罪人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肯来的话，你肯谦卑投降他，你肯来到他面前的话，他随时随地呢都肯接纳的。他的心呢宽到一个地步呢，是没有任何一个罪恶是不能够被他所饶恕的。你只要你肯来，来到神面前，神一定接纳你。在神里面没有绝望这一回事，在神里面呢总是有希望的，总是有亮光，总是有光明的。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可以看得见的。另外一点，最后一点，忠心的一个领袖呢必须要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能够宽恕过失的，宽恕过失的。你看第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呢，就必因他的名不撇弃你们，至于我呢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。虽然呢、虽然这个以色列民呢、他们曾经厌弃撒摩做他的领袖，他们不要撒摩做他的领袖，但是呢撒摩没有因此呢耿耿于怀，他没有，他说我断不止为你们祷告，我要继续的为你们祷告，我还是要顾念到你们，希望你们灵命呢能够成长，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爱神，因为神呢喜悦你们，神不会离弃你们的。是的，有时候人呢得罪我们，我们还是要什么学习饶恕，要宽恕他们的这个过失，因为你不宽恕的话，你就不会成为他的帮助。撒摩呢，他是他们的领袖，虽然现在呢，他把那个棒呢交给那个扫罗王，但是呢，他在背后呢还是什么继续的为他们祷告。那你也可以这样为着对方祷告，为着对方的好处，不要因这一些事情而让你耿耿于怀，不愿意为他们做应该做的。而且呢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那撒摩也是这样的，他总是以他们的好处，他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，什么能够使他们得到好处，我就为他们做，就好像父母亲一样。虽然有时孩子使父母亲呢伤心，但是呢到最后呢，父母亲还是为着什么，为着他们的好处来着想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还是留给他们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的东西呢一定为他们准备的，就是有这个心地，不计较他们。那在主里面我们也是要宽恕，你肯宽恕人的过犯呢，这是你的荣耀。你看在箴言里面怎么讲呢，箴言十九章十一节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。 啊，有时候我们以为哇，我恨人是我的这个本分啊，不是的，你不要怀恨，你宁可什么？宁可宽恕，宽恕是自己的荣耀，表示说你的心胸比他的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心胸比他小的话，你就不肯饶恕；那你心胸大的话，算了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要学习像主那样，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对父神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有时候我们的这些周遭的人，他们伤我们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宽大的心胸，说：“神啊，赦免他们，也让我们学习饶恕他们。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了。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，人家稍微得罪你，你不要随随便便的立刻的反应说我也要跟他那样啊生气，不要。如果人家得罪你，你就宽恕他。神呢，必定会祝福你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这个撒母耳的身上呢，我们知道六点：第一，要忠于父照，神把你放在什么地位，放在什么岗位，你忠心的跟随他，从小事上开始，从小事上开始，那么不要比较，忠心的跟随，无可指责，无可指责。你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必须要留下好的名声，必须要留下一个好的榜样，必须要在人在神面前呢，无可指责，敢于指责，应该指责就指责。如果你不指责的话，罪呢就在你的身上，你知道吗？第四，与神亲密，那个神是你的神，那个神呢，这个神呢是属于每一个人的，你可以称他为你的神。一旦有这个亲密的交往，那常常要把人带到神那边去。你做什么东西都好，你说神啊，这是你的，他们一定要回到你面前，回到你面前，不要带到你的面前，不要带到别的人的面前，带到神的面前。信徒在这个教会，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教会，你还要回到神的面前。我的意思说，你找一个教会，必须要带你到神面前的那个教会，宽恕过失，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爱心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宽大的心胸，说人得罪我，是的，他得罪我，但是我要学习靠主的恩典能够饶恕，像主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，那么这样神呢就能够得胜的喜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成长，学习像撒母耳那样，做一个忠心，做一个无可指责，做一个讨你喜悦的这个仆人，被你所赞赏。神啊，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若是我们在哪里我们有过失，我们有得罪，我们有亏欠的地方，我们求主你自己赦免我们，叫我们重新的再来，叫我们立下心志，总是要做别人的榜样，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能够发出基督馨香之味。我们将祷告呢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